那么我们看问题的很简单的问题，你们问过以后怎么想的就非常简单的。我最认识的杨振才就是因为他一路上是他带我们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请他回答简单的问题，是路加福音和是四福音里面一卷，那么四本福音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特点，就是圣灵启示这四卷是对它的特点，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马太主要是启示什么？
马太福音代表基督是君王，
对，那马可呢？
马可福音代表基督就是仆人，
对，然后路加呢？
路加在讲基督是完全的人，
是。
第二是在讲基督是超越的生命，
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对，所以我想你的回答，对，但是不要忘记啊，都是救主。他一面是救主而君王，救主而仆人，救主而人子，救主而神的儿子。啊，就是说，谢谢，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做我们的救主，他有人子的一面，有神子的一面。所以我们说他是神人，他一面是神，他一面也是人。他在船，他起来斥责风和海，在海面上斥责风和海，他是神。但他呢，在床头睡着了，他实实在在是人。所以，我们从四本经书就能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我想我们就能认识了。好，那么我想我们好不好请赖成玄姊妹。好吧，很简单的问题，不要怕。那这个路加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啊，我的意思，我为什么问题问的不清楚？我们昨天说过，路加他这个人是外邦人呢，还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外国人，因为他是希腊人，希腊人是外国人。还有呢，他的职业是什么？啊，他是什么样？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医生没有错，啊，他是医生嘛，对，就这么简单啊。好，请坐，非常简单的，啊。我们再问问题就可以了，再问一下，再问一下，余力不支持吗？余力不支持。路加医生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就是你的最大医生，有没有圣灵感觉？有，你比方说啊，这哥罗西斯说路加是医生没有错，这是没有错。你没讲到，你医治自己嘛？对，所以这证明说主的的确确是最大的医生。不过他有什么特点？他真的医生，他医治什么？不医让你。 几个重点大家记住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困难的部分。那困难的部分呢，我还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比方说像昨天晚上我们讲的集结这一项很重要，我没有时间细说，但是我把个重点已经说了，就是说集结神的旨意给我们看的是荣耀的意象，但是约翰我们叫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荣光，这个是神独生子，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西结是看见天开了，但是不是在那天。我们当他从水里上来，约旦河上来的时候，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见空天时，天从来没有开过，现在天开了。然后也应许爱他的人，我们也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到今天，所以对我们信徒人来说，我们永远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实际上你看见他未出神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就站在父神的右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很可能因为当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为他寻道，所以呢他好像站起来欢迎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意象对于保罗很深刻，谁听见这些话呢？是保罗听见，他把他的资料就给了路加，所以保罗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怎么可能我从圣经读半天，在旧约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是天开了，但是我们所看见，我们犹太拉比所看见不过是荣耀的形象，神的荣耀的形象而已。但这里有人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看见天的儿子，并且说看见神的荣耀，那这个人会是罪人吗？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吗？所以你看见那个良心啊，就站在神跟刺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你用脚踢刺是来的，所以大家才知道后来啊，为什么他逼迫基督徒，就是他要把良心的刑罚压下去，因为这些人不能是对的。如果这些人是对的，他就是错的。如果这个司机版真的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他们这些人就有祸了。所以我们知道司机版每一次看见天开了，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知道就司机版间接的就把我们的主把保罗带到了面前去，所以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继续再往前一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重点。那我再说嘛，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不要立刻就记住，你先要把主的话讲听清楚。那不光听清楚，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到事实。我觉得读圣经最难的就是第一，你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主的话听清楚以后，你不能够把一些事实把它理清的。如果你真的发现了一些事实，那其实你的亮光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你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找到圣经的事实，他已经找到了亮光一半，还剩下另外一半需要圣灵继续的启示。所以我们呢读路加的时候不能太快，我们一定要把它背后一些事实，希望能够把它掌握住，那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现在呢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路加路加福音，我们翻到我们的主定十字架那一段。那就是第23章。23章第38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孩子，有古怨在此，有在此有用 希利尼，然后是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我们特别注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耶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那么上面有三种文字写的，这里说希利尼文，然后罗马文是拉丁文，还有就是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讲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鲁勒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王拿撒勒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我们知道说，如果四福音里面有一件事是四福音都记载的，那也非常重要。比方说，在主所行的那么多神迹里面，有一个神迹是四个福音都记载的，有没有知道是哪一个神迹？五个比喻，两条鱼神迹，四个福音都记载的。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圣经说在上面有个牌子，这个牌子呢到写的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件事情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马太也记载，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但是呢只有路加跟约翰告诉我们他是用三种文字写的。那么也特别是约翰交代清楚了，所以你在读约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啊，约翰讲的最清楚，路加其实也蛮清楚的。那么马太和马可稍微笼统的说了一下，但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然后到了鲁勒地，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钉的时候还有两个人，那么和他一同钉的一边一个，耶稣呢在中间。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字其实中文就是中国的“来”这个字，因为你这十字架是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嘛。然后呢，主耶稣钉在中间是个人，对不对？然后两旁还有两个小人，两个强盗，所以这个字呢很明显是“来”。所以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好仿佛给我们看见一个中国字，一个很大的“来”字，要我们到他那儿来。那么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主这样被定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果然在圣经里面这么说的。虽然如此，但你看，虽然他是和犯罪人同列，但主耶稣十字架和他们不同。你再读一下，你听清楚了。就十九节，比拉就是说，你一个和他同定的一边一个，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那么耶稣在中间。他下面的比拉多就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所以这三个十字架是有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有名号的，两个强盗没有的。那么这个名号上面写的什么呢？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名号告诉我们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和这两个强盗不一样，他们两个是强盗，但这个人呢乃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然后下面就有许多犹太人就念这个名号。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里面，主要是定十字架是在三个十字架在很高的地方，很高的山上，那么我们只能远远看见，不是的。因为如果远远的话，他如果上面有名号你看不见的， 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是人来人往的地方。而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他与城相近。那么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城外受苦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与城相近就证明说他一定是在城门外不远的地方，与城相近，所以一定靠近城门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如果大家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北边有一个门叫做大马色门。那么保罗就是从这个门往大马色去，因为这个门就在北边。那么从老早老早，从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北门外面就是骆驼常常停的地方，就是骆驼，我们知道骆驼为什么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做买卖啊，人来人往，所以好像市场一样。那么一直到今天呢，还是汽车站，人来人往的。所以罗马把人钉在十字架上都是找人最多的地方，因为要斩首示众嘛。他的目的就是杀鸡儆猴，是希望说叫你看见大家会害怕。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是行员，大家看不见就不可能，所以一定呢就人来人往。而且呢当他上面有名号的时候，就是说犹太人念这名号，所以你就知道说许多人的当时就是病的十字架，很多人可以说走来走去都看不见。所以这个和我们普通的传统的观念不同，因为很多我们的观念是受了什么影响呢？就受了那些这个受了那些这个传统的影响，所以很多的印象都是不正确，因为很多印象是从画家来的，但是画家呢常常读圣经都不清楚的。比方说最后的晚餐，这是很有名的一幅图画，对不对？但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那个时候最后的晚餐大家都是斜躺着吃的，不是坐着的，所以你看见吗？就最后的晚餐，这个完完全全画错了，因为画家不一定懂得圣经，所以完全是凭他想象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根据一般的印象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比如说这个时间很远的不，这是人来人往，就是非常热闹的地方，所以大家怎么样都看得见，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不过这里呢，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说，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塞亚文字写的。所以现在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就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个孩子，讲他是犹太的王，但是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那非常有意思。只有路加跟约翰，那约翰是说希伯来、罗马跟希利尼三种文字，路加不是，路加是说希利尼、罗马、希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人如果三种不同文字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懂得英文，你懂得拉丁文，懂得中文的话，你是中国人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是中文。你是美国人第一个看到的当然是英文。所以约翰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所以他一眼看上去，当他受圣灵感动记录的时候，他第一个是说什么？是希伯来、罗马跟希利尼。但是我们讲过了，路加乃是唯一的一个希利尼人，是一个希腊人，是个外邦人，非常可能他就是这个保罗所看见的马其顿那个人。那么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腓立比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个人十分相信说他就是腓立比。那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一面他们希利尼人，因为不要忘记马其顿是整个希腊的世界，希腊帝国最早的摇篮是在哪里？就是在马其顿。我们知道，你如果到了腓立比附近有一座山，是金山哦。当初最早最早，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就是根据金山所挖出来的金子，结果呢就统一了整个的希腊国。因为你知道希腊是很难统一的，因为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么是山，要么是水，所以当他整个的国家被 是水和水和山分隔的时候，你不可能统一，非常不可能。这就像为什么这个光是在福建在温州那个为什么语言那么复杂，就是有山有水就把人就隔开了。所以在那个以前，这个希腊这个国家呢，本来就是分一个城就一个国，一个城就一个国的，所以他们叫城市国家。雅典是个城市，也是个国家；哥林多是个城市，也是个国家。所以这当时在北面里，就是亚历山大统一整个希腊以前，就是这个局面。但是后来非常有个惊喜，是不要忘记，大家如果到帖撒罗尼迦去，你们在这有人说帖撒罗尼迦来的，那里有个很著名的这个博物馆。你去，你就会找到那个就是菲利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的皇冠全部是金的，皇后也是金的。所以那个金子从哪里的？那个金子就是从菲利比附近有一座金山下面铸造出来的。那么不光是菲利比统一了整个希腊，他也把这个钱金子给了谁呢？给他儿子，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两年之内从来没有这么快过，因为圣经形容他像豹一样，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不要忘记，当他统一完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么这个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叫什么？叫希腊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过马其顿其实就是马其顿，我们讲过就是帖撒罗尼迦跟腓立比还比利亚那一带，通通叫做马其顿。我们讲马其顿，那么这个地方既然陆家是马其顿人，是腓立比人，后面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腓立比人。那么所以一面呢，我们看见他是什么？他是希腊人。在那一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整个的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什么叫罗马的住房城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城是罗马住房城。所有的罗马城，如果罗马政府宣布说这个城是罗马城，那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享受像罗马公民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派军队在哪里？所以这是非常骄傲的。哪一个城如果是罗马的住房，那么就变成很大的城。所以当陆家形容腓立比的时候，他非常骄傲的，他给你感觉啊，这个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他大度长大，他也以大度为荣。他说这个不是个无名的小城。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路加福音，你就记得这个路加形容这个什么？形容这个腓立比的，他很兴奋的，他好像给你觉得，你看我是从温州来的，或者我从哪里来的，非常骄傲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罗就是菲律宾不是一座小的，所以这里更证明说这个陆家呢应该就是菲律宾，所以他是希腊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他在这个城里也是个罗马人，你知道也是个罗马人。所以圣经是把罗马人跟希腊人加在一起来代表整个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盼望能够记这是三种文字，希伯来人、希伯来文，当然希伯来文，然后呢希腊文，然后拉丁文就是罗马的文字，那就是今天意大利文的前身，这个就是拉丁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有三种不同文字把它写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为什么神要拣选路加，让他来给我们路加福音，因为只有他能够把路加福音最重要的点能把它介绍出来。所以你看，神老早就预备好路加，也许他在大夫的医学，也许他在大夫医学院在那里学了许许多多，神装备他。那么最后呢，神就借着他来发表这个路加福音。所以我讲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这里提到希伯来，提到罗马，再提到希腊，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是用这三个用希伯来所代表的，跟罗马所代表的，跟希腊英文所代表的，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世界。所以这里希伯来是代表文化世界，而不是宗教世界。这里罗马是代表那时候的军事跟政治的世界，希腊呢是代表那个时候的文化的世界。所以是谁把我们固定在十字架上？是世界把我们固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不要忘记了，是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有人说犹太人还固定在十字架，没有错，犹太人是有份，因为他们是说定他十字架，抽象还抽象，这是犹太人说的。但是比拉多把我们主，这就是圣经所借的无法界的时候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了，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有这三种的名号呢？三个不同的文字写的，就告诉我们说，不是犹太人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也不是外邦人，乃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全世界拒绝我们主，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圣经是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印象。当我们主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两个坏人因为他们犯罪了，但是不要忘记，两个坏人只是罗马政府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不同，主耶稣那个上面的十字架给我们看见，因为他是犹太的王，既然是犹太的王，他怎么会钉十字架证明他是被拒绝的王？他不只是被犹太拒绝，他也被全世界拒绝。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文字就代表了什么？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罗马政治跟军事的世界，再加上希利尼的文化的世界。那么你把这三个加起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只看见文化的世界，有的人不知道宗教的世界也是世界。当然军事和政治世界我们大概比较敏感，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整个的世界的内涵乃是希伯来、罗马跟希利尼这三个加在一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谁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军事世界，这样希腊文化，是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那不要忘记，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呀、啊，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从圣经里来的观念。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下，你看一看路加福音啊，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各之主有一旨下来，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接着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请记得，主耶稣的降生是在雅各之主的时候。雅各之主是罗马的皇帝，严格说来他是第一个皇帝，但在以前有朱利安记的有犹犹大帝，没有错，但许多人认为是正式的罗马皇帝，登上罗马皇帝，而且给罗马带来300年和平的是谁呢？是雅各之主。那么圣经呢很稀奇，马可没有记载，马太没有记载，约翰没有记载，是谁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降生的呢？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底下降生，不止在罗马帝国底下降生的，而且是在罗马的一个皇帝他叫的雅各之主底下降生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路加不只是一个医生，路加也是历史的学者。一个历史学者写历史的时候，你看他一直把年代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因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个世界人，他自己所承受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他所在的城乃是罗马城，所以他周围的世界是什么？他周围的世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乃是被整个政治、军事和文化世界包围的，这个就是他的天下。现在他要给我们这样的世界拒绝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虽然被拒绝了，他就是要拯救这些反对他、要除灭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当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有特别的交代，一面是历史学者这里交代，但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路加在这里有很重要的目的的。所以你知道说，在只有路加，别的四福音记的从来没有提到皇帝的，没有提到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怎样怎样，没有的，只有路加有。让我们看第三章第五节，该撒西比流在位第十五年。大家都知道，这提比流其实就是提比利亚。你知道是提比利亚海啊？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嘛，就是加利利海边。加利利呢，有两百多个寨，两百四十个村庄，只有一座城。就一座城，这个城的名字叫提比利亚。那为什么叫提比利亚呢？那个时候的皇帝叫提比利亚，所以呢就给他取名叫做提比利亚城。那么这个就是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皇帝是谁呢？那个皇帝就是提比利亚。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提比利亚就是与提比流同样在英文是 Tiberia 翻译，这个中文有两个翻译，其实同样一个人。提比利亚，当然我们普通记得是地方啊，但是我们的其实他是为国纪念那个皇帝，那个是在位的皇帝。所以大家记得，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罗马的该撒叫做提比利亚，或者叫做提比流。然后我们下来就讲到约翰不是在旷野里面了，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长大了，约翰也长大，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已经不是提比利亚，不是就亚不是都是皇帝，现在是谁做皇帝？是提比利亚做皇帝的。所以大家记得啊，主耶稣生的时候，谁做皇帝呢？是亚不是都。主耶稣死的时候，谁做皇帝呢？是提比利亚。所以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严格说来，比拉多是代表提比利亚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你怎么知道？你看上面有个名号，是用拉丁文写，是罗马文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路加福音交代的很清楚，我们主生是在罗马帝国之下，死也是在罗马帝国之下。而且他讲好了谁是那个皇帝，一个是谁呢？一个是亚斯都，还有一个呢是提比利亚。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记住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再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皇帝，就是格老修 Claudio， 他是格老修。那么我们知道格老修年间对犹太人有一个大的背叛，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非拉百菲拉就从意大利被赶走了。那么你们从罗马来的，你们都知道这亚非拉百菲拉本来是住在哪里？是住在这个罗马的。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呢，其实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后来啊尼禄皇帝放火的地方，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不是后来犹太人，后来不是基督就受逼迫嘛？那么搞了格老利年间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放逐了，所以就从那里赶走。所以他们大概沿着雅各大道，就到了意大利的东岸，从意大利东岸他们就到了哪里？到了哥林多。所以后来他就和保罗在那里相遇的。所以大家知道说，那个谁提到格老丢的事呢？是谁提到的？那么是这个。是谁呀？这个是只有这个路加提到的。他不光是路加，其实还提到另外一个皇帝，是尼禄。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 那个该当谁不属于。所以请我们记得啊，你整个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他给我们看见那个眼光不是犹太人眼光，是全世界眼光。所以路加是所有新约作者里面最有国际观念的人，最有世界观念的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光是要做马太，不光做以色列的弥赛亚，不光是要把他们从罗马的铁蹄下拯救出来。你知道说，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做什么吗？因为他们被压迫、被奴役，他们在罗马帝国压迫之下，所以他们有一个祷告，他们希望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可以他们从罗马和这些铁贵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了。因为你知道，罗马王犹太人王国亡了好久好久了，所以他们心中都有个盼望，有人来拯救他们的国家，能够拯救他们不再做奴隶的。所以那个拯救他们的救主，他们称他做弥赛亚。但弟兄姊妹，如果四魂只是让马太来写，只是让马可来写，只是让这个约翰来写，他们都不是犹太人。第九个犹太人虽然后来他蒙恩得救，但到底他的眼光，他只看见的是他的国家。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是，你看格局是永远是一个狭隘的格局。所以如果有人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乃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的话，那么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所以当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天使报佳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大好的信息怎么是关乎万民的。马太福音怎么？马太福音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他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特别是说以色列人来说的，要把他从罗马帝国底下拯救出来，不是？所以看见现在神圣灵借着马太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有一位救主的话，你不可能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为什么把你从罗马铁蹄下拯救出来，这叫救主圣灵？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做罗马奴隶是悲惨的一件事，做罪的奴隶是更悲惨的。在这件事情上，犹太人需要救助，外邦人也需要救助，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信息。你不要以为说被奴役的人才是奴役的，奴役别人的人也是奴役，坐在低位子被欺负的人是罪人，欺负别人坐在宝座上，坐在罗马宝座上的他们是罪人，他们都需要做，都需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现在你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用路加，为什么装备他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装备他，让他遇见保罗，保罗遇见他，然后呢，他就从保罗身上得了许多的教训。那么，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你会发现他里面用的词很多地方像保罗用的词一样。所以讲到福音啊，没有一个在四福音里面，可是路加福音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讲到救恩的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原因在哪里？就是不要忘记他一生可以说几乎是在保罗的脚前。所以当保罗说我的福音，有的圣经学者说很可能就指的路加的福音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路加许多的材料是保罗给他的。那当然我们说过第一章第二章，那么这个就是路加他考察的结果，搜集结果，从历史学者的角度他找到这些资料，那么然后就是被圣灵呢就感动他，圣灵呢就使用他。但是不要忘记，到底因为他得罪保罗的教训，保罗对于基督和第十字架是非常不应认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当他这样了解主耶稣一生生平的时候，你看见当他交代的时候，圣灵找到了他， 给我们看见说，他不是光做一个国家的弥赛亚，不是光做以色列的弥赛亚，他乃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当基督降生的时候，犹太要高兴，因为圣经的确有应许。当以赛亚来的时候，到了有一天以色列要做头不再做尾，那是说将来千禧年的时候说的。弟兄姊妹，主的应许不会错，但是很重要，我们主来到地上不光是要做更直接的弥赛亚，不光是要解救以色列人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更重要一个更可怕的奴役就是罪的奴役，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写路加福音，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圣灵有一个伏笔，当你读路加，你看路加是最有国际观，给我们看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降，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诞生的。他生在罗马帝国，死的时候是提比亚做皇帝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些话都给我们看见世界有一个国，世界有一个国，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带领神的国。那那个国是什么样的国，什么样性质的国呢？那很清晰，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背后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代理书，是代理书解释了路加福音。换句话说，路加福音那是承继着代理那条线的。为什么？因为你若仔细读旧约的先知书预言的话，你发现呢，预言在旧约的，我讲的话，圣经里面预言只有三条线的，一个关于犹太的预言，一个呢是关于外邦的预言，就是世界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比赛亚书，那是关于以色列人的，耶利米是关于以色列，以西结关于以色列人的，很清楚，很清楚。特别在旧约里面，因为在旧约里面不要忘记教会还是个奥秘，所以真正讲到教会的预言，落到是在新约里面。教会有预表，旧约有预表，但真正的预言是在新约。所以马太十三章是个预言，然后启示录二章三章也是个预言，那是关乎教会的预言。但真正讲到世界的预言，那是但以理书，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神把这个国交给外邦人呢？从那天开始，这就是外邦人的日期。所以我们读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节，有一个词是路加福音有的，别的没有。二十一章。这里我们有两个预言，他二节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围困，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然后在二十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你要读在你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将来耶路撒冷的命运，你要提示耶路撒冷那把钥匙在哪里，那把钥匙在在你书。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主讲到外邦人日期满足，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回哪里，是带回到在你书。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你要明白路加福音，你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你不要自己急忙的解释。既然这里讲到外邦人，既然在这里讲到罗马，讲到希腊，也讲到这个希伯来，那么代表整个世界，那么真正讲到世界最清楚的预言是什么呢？很明显的就是在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说，路加福音你要把它弄清楚了，你看有一把钥匙在哪里呢？有一把钥匙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 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然后第二个我们叫第二个，第二个如熊，这第五节。然后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然后呢，我们还是七节，之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次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所以就是呢，我们总的来说，这个丹尼里呢，他看见了异象，他看有四只兽。这个兽呢，从海中上来，就从地中海上来。我们知道，你再往南走没有多久就是地中海了。那么这个地中海上来，它有四只，第一只兽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豹，第四只呢是不知名的兽。那么这个火，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四兽。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解释四兽？这个只有丹尼尔清楚告诉我们。那么第七章呢，和第二章连在一起的。那第二章大家都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王。那么现在中国的秦始皇呀，他晚上做一个梦，结果这个梦他忘记以后呢，他里面很不安，所以他就把他周围的智囊团的人找来，他要他们去解梦。但是呢，人家问他你做什么梦，他就忘记。那忘记别人怎么能解梦呢？他要强人所难，那我们叫他是有名的暴君，他一定说，你们如果每一个哪一个人不能解我的梦，通通要被凌迟，通通要砍头的。所以这就显出他实在是一个十足的暴君的。就在那个时候，刚刚好有一个人，他的名叫丹尼尔。所以丹尼尔呢，能够到王面前，可以告诉王说你做什么梦，然后又把那个梦解释给他听。所以他就告诉我，你不像啊，你做的梦跟狮子很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然后呢，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丹尼尔，不是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当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当他看见大异象的时候，有金银铜钱的大人，非常可畏，金碧辉煌。然后丹尼尔解释了，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等等，你就知道说，原来头的部分乃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呢，胸的部分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的部分代表什么？是代表希腊帝国，然后铁的部分呢，代表罗马帝国。那弟兄们，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一个世界人。亚当，所有在亚当里面的功夫。到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变成一个大人，是把所有在亚当里面所有的功夫全积蓄在一起，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了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个叫做巴比伦帝国，他是金字头。但是为什么你这个尼布加尼撒不高兴呢？因为他发现呢，在大人像里面呢，只有金，只有头是金的。他希望呢，整个人都是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巴比伦永远不会沦亡的。他认为巴比伦不应该亡。结果呢，有一天，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他不甘心，所以他虽然不明白，他里面不安。结果呢，他不喜欢这个梦。你看好，你不喜欢什么，你一定忘记什么。有的人呢，经过很痛苦的事，他第二天忽然什么事都忘记。因为他有逃避，他什么都要忘记。为什么他做梦他忘记了呢？很清楚，因为那个梦他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他的记忆就是从头到脚愤怒的金的。你怎么知道？他第二天醒过来以后，他做了八个偶像，那个偶像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梦忘记了呢？就是因为他希望他的江山能够一直存到永远。但是我们知道，丹尼尔原来说一个预言，虽然巴比伦的世界曾经 一直伸展到地中海，因为它从海中上来嘛。那么，那这个，所以但是呢，有一天你看见巴比伦要倾倒了，那么谁继续巴比伦呢？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谁再接着波斯大帝国呢？就是希腊。希腊完了以后，谁继续的呢？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实际，是什么？是金银铜铁放在一起的实际，那就代表巴比伦帝国的丰富，加上这个波斯大帝国的丰富，加上希腊大帝国的丰富，还加上罗马帝国的丰富，这叫什么？这叫做整个实际。因为到这个时候，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丰富，借助这四个大帝国完全彰显出来了。现在请大家注意，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巴比伦大帝国已经过去了。不过今后，波斯大帝国输的部分也已经过去了，希腊大帝国也过去了。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代表整个世界的是罗马，但是别忘了，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最后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希腊，但是罗马帝国所用的语言是希腊语。罗马帝国的所统治的范围，共同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语。所以请大家记得，虽然希腊这个政治的势力没有了，但它文化影响力还在的。所以希腊的特点是它的文化，虽然你把政治推翻掉了，现在希腊还是很小的国家，在欧盟里面是个比较弱的一环，就是希腊。但早期不是这样，早期当希腊大帝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铜的部分，而且就是铜的部分。但是呢，现在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的政治军事来说，那个世界谁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代表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说谁还在？希腊罗马还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如果你要是代表整个世界的话，那现在两种语言代表的，一个是希腊文所代表的，一个是拉丁文所代表的。所以在十字架上面有两个记号，有两个文字，一个是希腊，一个是罗马。所以就是你要懂得什么叫世界，你要用圣经语言来懂得它，你要知道圣经怎么解释什么叫世界。那这样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最有趣在哪里？最有趣就是第七章呢所看见的自己兽，和这个第二章所看见的金银铜也是完全一件事，不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第二章是尼布加利亚王所做的梦，就是他征服者。所以从世界的表面来看，金碧辉煌，金银铜铁，所以就不是大象。所以尼布加利亚非常得意的，就是他唯一他就是只有头是金，他知道全部都是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大家的江山就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世界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角度，你从第二章看一个角度。第七章就不同，第七章这个梦不是尼布加利亚的梦，不是征服者的梦。你第二章是第七章这个梦，乃是被奴役人的梦。我不知道在你的时候是奴役，在你是被奴役，因为他是被奴役人，虽然他的位置很高，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个被奴役人。那么一个被奴役人他做的梦是同样的一件事，讲同样一件事，同样的语言，但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这四只兽代表什么？这四只兽实在后来也是代表四个帝国。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熊代表波斯帝国，然后豹代表希腊帝国，然后不知你的手代表罗马帝国，一点都没有错，你叫豹少我的巨怪。所以在整个征服的历史里面，可以说亚历山大创造的历史，两年之内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就得了一点好 记得，这个就是第三句，第三个果就是报。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四字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字的结果。那这怎么解释？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一个王国如何的眼光里面，当他看那个世界的时候，他不像尼布甲尼撒不敢看见外面，他看见面是金碧辉煌，他看见是四个帝国的里面的本质。尤其当他在一起王国奴的时候，他想到以色列像什么呢？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头慢慢就到了转移到了熊的头，然后再转移到了豹的头，最后再转移到不知名兽的头。所以这个乃是悲伤的，可以说是悲痛的王国的历史。所以当但是他同样一件事，我不要忘记，这都是预言呢。在但以理时，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了。现在从回过头看，果然就是证明说，但以理时预言是对的。先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后来果然预言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但以理时那个时候还只有什么？还只有金头。但虽然如此，当他看将来所要发生事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从王国奴的角度去看的话，他看不见金银铜铁，他看不见，他看得见是残忍的狮子怎么样把羊放在他的头上，然后好不容易你知道说他莫名，好不容易我们的这个江山换了颜色，结果是从什么？结果是从狮子口里转到熊的口里，然后再转到豹的口里，再转到不知名的熊的口里。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预言，不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征服者的角度，一个是亡国奴的角度。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话，当然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就是圣灵就借着这个特点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世界。世界表面上看的金银铜铁是镀过金的，你到米兰去看看，米兰这个世界整个流行那个中心之一，你世界今天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最流行的，你要到巴黎去看，你要到米兰去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如果你从外面来看是花花绿绿的金银铜铁的，这是为什么年轻人不，你很难得舍去世界。你要让年轻人不爱世界，就好像从把小孩一场手里的孩子头里给你拿出来一样。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说，你们当然不爱世界，因为你们年纪大了，你们现在少爷都弄了，你这爱世界也不行了。那因为这个世界是花花绿绿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这个世界从表面上是金银铜铁的，没有错，都是镀过金的，也都是镀过金的。所以非常吸引人，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蜜的后头有毒的。那我们知道呢，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树林的角度再提到到底是有树林眼光的，再把它解释整个世界的时候，他发现说不错，从上面的时候眼光来看是金银铜铁，金银铜铁，但是从一个树林眼光来看的话，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人的手下。所以圣经怎么说？是世界的神把我们弄下了地面。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金银铜铁，对不对？但是后来尼布甲尼撒不是做了个大偶像吗？大像吗？他要整个的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表面上的政治，表面上的军事，在你背后撒旦要得罪人的清白。所以不要爱世界，我们讲不清，你要懂得什么叫世界。你如果劝你既然不要爱世界，你要懂得什么叫世界，这点很重要。那么你怎么能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是世界？你要告诉他，根据但以理书里面，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世界有两面，有表面的，有里面的。你光看他的体这个面非常重要，你看你看里子非常残忍，这些上所代表的那些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 在美国有钱，你看见这个圈子最好的镜头，你看见好像他们讲种族平等，他们不根本不轻看那些有色的人种。不错，这是台面下，但台面之下你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政治从世界从外面来看是经济辉煌，是荣耀的。但如果我们有属灵眼光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你读罗马的历史，你读这个波斯的历史，读希腊的历史，读这个还有就是巴比伦的历史。不错，你到了罗马，你看到那个建筑实在很雄伟，但你知道每一个建筑背后还有多少邪恶？像尼禄，你想想，尼禄他建的皇宫现在已经在地下了，他叫做黄金屋，但你想想看，就是在他那个他进门的地方一个大象，然后呢两个两边的有一大有一英里长的一个像一个进去的地方像花园一样的。那么到了晚上呢，这个是很亮的，亮的你怎么会照亮它？他们就被地主杀害以后，就用兽皮包在一起，就把整个挂在上面，就当个火炬来点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只看见它的外面，你看不见它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的国，从面子来说是荣耀金碧辉煌，从理智来说，你看见都沾染了污秽，都那个所发表的、所给人，虽然从表面上是讲人权的，表面上是讲女权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的很清楚，你知道的很清楚，很清楚。当人在政治上，在为了达到的政治目的和利益的时候，你看到没？你知道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释就是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他现在慢慢去和路加福音连在一起，怎么会连在一起呢？你读到这个单行第二章，你光看见金银铜铁，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只不过预言就是了。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到了这个人大人下到小指头的时候。你知道吗？慢慢，你两条腿，然后两条脚，然后到了脚趾头，所以这就叫你越往到脚趾头，越到耶稣，越到世界末日。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二章第三到七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有一块大石头，叫砸在那个象的脚上，然后再砸的粉碎，然后呢，就整个就是石头就充满了大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但怎么解释？因为这个很明显，石头就把这个象给砸倒了嘛。那么好，金银头铁代表世界上的帝国，代表世界。但有一天，你看见这个世界要完全被砸得粉碎，那什么时候还要被砸得粉碎呢？就是等到一块石头出现，那个石头是砸在哪里呢？要砸在脚上，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石头是什么？主耶稣自己的话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他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匠人就是犹太匠人所砌，就是犹太拉比说，他们都对他评价评价怎么样？匠人所砌的一块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那个石头是谁说的呢？但是主耶稣说的。那这句话还不能证明说他就是但以是第二章那块石头，你再读下就清楚了。主耶稣下来怎么说呢？他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下面怎么说？要砸得稀烂。那弟兄姊妹，这一块石头明显指的主耶稣，有一天砸在谁的身上，把他砸得稀烂？他砸在那个大人像的那个脚上，要把他砸得稀烂。所以这就是什么？指的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说的。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石头，我们主就是那块石头，就要把砸得粉碎，然后带你怎么说？天下的神就另立一个国。请大家记得， 这个国不是世界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是天上的神。所以从那里开始，犹太人就明白一个名词，叫做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所以用这个天国这个词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学家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你是学家有没有说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国？他不需要解释，每个犹太人都懂。然后耶稣来了，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主耶稣有没有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天国？他不需要解释，每个人都懂。为什么？每个人都懂得路加约在福音第七章。那第二章，第二章，天上的人要另立一个国，那这个国叫什么？当然就是天国了。好了，你记得啊，这个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国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所建立的国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国就是天国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抓住了。但很有意思，到了第七章，同样的一个预言重新来过，不过用另外一幅图画。那金银铜铁和石头来对比，你看就不一样。你看见吗？金银铜铁是很金碧辉煌的土地土地，但现在有一块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和金银铜铁来对比的，一个是天国，一个是世上。然后你到了代理书第七章，你看见不同。现在不是讲金银铜铁，我们讲过，现在讲狮子，讲没有讲老虎啊，狮子讲什么呢？是龙，然后呢？然后呢？不知名的兽是四只兽。那么用这个来给我们看一个，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犯罪的。其实想想看，世界上有很好的制度，像民主制度。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罪人的手里，你看他会把这个民主制度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个真的罪人，你要让他能够发挥他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发挥人权，希望能够发挥女权，结果弟兄姊妹，那个结局是什么？人的罪虽然有那个理想，但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所以这个是在你的第七章，从一个奴隶的眼光中来看，什么是这个世界，什么是世界的国。原来你从本质来看，都是堕落犯罪的。他彰显的不是人，彰显的就像四只野兽一样。所以你们这是很悲哀的一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做了人类地步，他所给人看见的就好像一只兽在那里发挥他非要他们所要的那样。所以第七章的描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描写。好了，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在哪里呢？有第五个国。这个第五个国在第二章就是天国，就是那个石头所建立的一个国。那么到第七章呢，这个国是什么国？怎么形容？你来看第十七节、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过天云而来，背里腰跟骨常在者的面前得的人，并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请记得，这里有个国叫做人子的国，这马太已经提到人子的国。那么人子的国，他不是，所以你看第四五个国什么国？第五个国乃是人子的国，乃是四个国过了以后，第五个国是什么？是人子的国，非常稀奇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以色列来说，人子是个弥赛亚说的，一点都没有说他是救主，没有说的。所以将来一个国乃是弥赛亚的国，因为他要得着荣耀国度等等等等。但在这里。在这里，如果你对照经约的话，发现在这里有一些话是比第二章更多的。什么意思？第二章是石头跟金银铜铁对比，到了单元第七章是石子和兽的对比，是人子的国和四只兽的国来做对比。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石头怎样最接近红点，人子怎样最小，你懂我的意思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称什么叫人子呢？希伯来文里面的，我们知道还叫形容词，他常常拿名词当形容词。比方说，一个人非常悲伤，他说这个人是个悲伤的人。人是名词，悲伤也是个名词。所以比方 ，the man of sorrow， man 是个名词， sorrow 也是名词。然后 ，the man of sorrow 形容这个人非常痛，非常非常悲伤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用两个名词。所以比方说，讲一个人呢，能安慰别人，像巴拿巴 ，the son of consolation， 他是安慰之子。安慰之子呢，不是说安慰生了儿子，不是。安慰之子就是说，这个子呢是一个名词，安慰呢是另外一个名词。那这个安慰之子就是这个人呢是安慰别人的人。所以失败过来这个子呢就是名词，这个是安慰别人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了，什么叫人子？人子不是人的儿子，不要弄错了。希伯来文人的子什么意思呢？人子就是说，好像忧愁之子一样，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安慰之子是个安慰的人。这个人呢，是人子什么意思？他是人的人，他还是人，别人都不是人，别人都是罪人。当一个人落到罪里面去的时候，他已经沦落到世人的地位，他几乎像一只兽鱼，他的表现像狮子，他的表现像熊，他的表现像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这个世界表面上给人看见金碧辉煌，但因为整个世界握在他恶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知道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的盼望。所有的名词都是冠冕堂皇，给我们还有人权，给我们还有名权，什么都是平等，都是自由的。但那都是台面上的东西，台面以下你看见说，但你看得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了，但有一个预言，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国，一面金银铜钱，另一面就像狮子、熊、豹和不知名的兽一样。但是将来有一个国度要兴起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个人才真正的是人。不只是人，我们知道他的国王要拯救他们，不只是拯救他们，要叫做每一个人做的人来都能够做一个合乎神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叫自不淫，主耶稣称他自己什么？人子，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人。什么样的人？只有他是人，只有他是根据神旨意的人，只有他是完全的人。感谢主，他不是唯一的完全人，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要磨成他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国乃是人子的国。所以清楚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路加福音要讲到西比利亚皇帝，要讲到亚述十国王，为什么讲这些？难道好像没关系的吗？非，根本是有非常关联的。那我还关心的就是这里面还有一讲，就我稍微再说一下。当你读第七章的时候，我讲了四之上，那今天呢，你发现是四个国说的很清楚，像四个帝国，对不对？但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四之兽呢，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来要在世界兴起的。那么第三十三节还分别的，那四帝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第四个国。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了，这个每一只兽啊有两个代表，一面呢是国，所以第四只兽就是第四个国。但是还有一件事，根据第十七章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这个四兽呢就是那四个大帝国最代表人物，就是那个四个王。清楚吗？我想这个也蛮清楚的，就 李国另一面就讲他代表人物，然后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第四个王，这个第四个什么时候，这个第五个国才出现，这个四个国什么时候才出现呢？是在四个王兴起以后，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感谢主，这四个王呢，在圣经里面就有名字的，你能知道他是谁的？第一个巴比伦大帝国的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尼布甲尼撒，那个名字在圣经里面。还有波斯帝国的古列也在圣经里面，对不对？然后再从圣经第三个希腊大帝国，虽然没有讲亚历山大这个大的脚，然后那个大的脚折断有四个脚，所以亚历山大后来暴毙，在暴毙的时候有四个将军取代他，就把他国家分成四个，所以是很明显的那个大脚指的谁说的？是说亚历山大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四个大帝国是四个代表人物，巴比伦大帝国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波斯是古列，然后呢希腊谁呢？是还是谁？是这个亚历山大。那感谢主，第四个你去看在圣经里面谁提出第四个的名字呢？路加。等到讲到亚述失足的时候，然后耶稣怎么样就降生在国里了，所以第四个国就开始了，人子的国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因为弥赛亚国是将来的，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人子的国已经开始。为什么？他就是人子，他是完全的人，所以将来他所统治的人子的国，就是他教会来说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乃是代表神的国度，但这个国度不是世界上的国度。世界上所表现的那是兽的表现，那是亚当里面的表现，乃至堕落犯罪后的结果。但是感谢主，你记得吗？当彼得在五旬节用钥匙来开门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一面开了犹太的门，后来到了哥林多教会开了外邦人门，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说我们就进到天国，就进到天国的实际里面。所以今天整个国度的实际在谁的身上呢？是在教会的身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路加。路加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他是完全人，路加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怎么样能够他能够让他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是神赐给他的，我们说过，因为他降卑然后生命至高，神赐给他，现在他把这个也赐给我们，叫我们也降卑，然后呢神也把他叫我们升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恩水主我们所做这条，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磨成他的形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荣耀的教会。世界上找不到的，世界上的国就是罗马，就是希腊这些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子要有一个国。另外，我在夜间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请记得，这里不是指的是回来说的，这指的是升天说的。因为在你在那里看，在你在那里看异象，看你去望人，在十一望人看异象。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然后呢被带到宝座上，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所以这是指着我们这圣天说的。所以彼得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他说神将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他已经过了基督了，因为他已经得了国主。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天国就已经开始了。你不需要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是将来天国实现过的。但是不要忘，今天天国的实际 已经在教会里面。所以马路加福音就是为这一卷的书，不光是给我们安插一些麦子，而这个麦子落在基督徒里面，就是许多的福音。他还不甚至，结果呢？感谢主，等他复活以后，去见你们的神，也是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还有呢，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这怎么意思？长子率领众子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所以不要忘记，你读路加福音，你不能光看见他是荣耀的人，是个完全人，你也看见这里给我们一个模子，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地上出现过的。我们主得着了一个人子的荣耀，现在把这个荣耀，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把这个恩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活受那个人子的荣耀，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路加福音想告诉我们。那我们说过，全世界拒绝我们，把他们的人子和对他们的家变成人家。所以现在谁在这世上在对他这样有份呢？是你明明告诉我们，全世界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主是受伤的，主也受死，主也被弃绝了。虽然他被弃绝，但圣经说他若被举起来，若被举起来，叫喜万人来归向他。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他不能救他自己，为什么他是最大的敌人？他的目的就是要他的福音乃是关乎万民。我们知道从前呢，在乡下有的时候啊，这个农夫想摘苹果，因为苹果在很高的地方，而那个时候，而且常常的猴子啊都在苹果树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后来农夫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啊，拿石头去丢那个丢什么丢猴子。这猴子有样学样，你丢它，它也丢你啊。所以你用石头丢它，它就用苹果丢你。所以他就把苹果摘来丢给你，然后呢，农夫就有，所以农夫就有很大的收获了。所以这个手续什么呢？就是石头下去，苹果上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全世界把石头丢上去，但是我们主一被举起来，他的苹果就上来了。所以因此呢，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牌子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是有希腊希利尼文，有罗马文，还有希伯来文字。那这样一说，是希伯来的宗教是宗教世界，罗马的军事跟政治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把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但是而是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有福音是为了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福音送到万民的时候，送到希腊的宗教世界，弟兄姊妹，圣灵就感动马太，就写了马太。那不止如此，圣灵也把福音送到罗马人中间去，所以神就感动了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圣灵也把福音要送到希腊的自己去，文化世界去，所以神就借了路加，他真正的希腊人就写了路加。弟兄姊妹，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希伯来，告诉我们罗马，告诉我们希腊。弟兄姊妹，是全世界把我们主定十字架，但是我们的主乃是人类的救主。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着犹太人，所以你看一开始讲价，但是也是为着我们，但主要是为着他们，主要为讲什么？罗马这个马可福音，它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而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三个福音，它每个重点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主乃是人类的主，如果只有马太福音开始做弥赛亚，以色列弥赛亚，不，他也是人类的救主，不光是希腊人的，而且也是罗马人的。那希腊特点在哪里？希腊人确实是向来是很有名的，希腊非常，这是非常有名。其实希腊有很多的哲学家，而罗马人呢是实行家，罗马人不大讲哲学，罗马人只要。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不管什么方法，你只要把我罗马建造起来就可以了。所以罗马人是最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在马可福音不大讲大道理的，马可福音根本也不讲的。所以你要知道大道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你看见我们主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这个仆人他完全讲实用主义的。他没有幻想，他没有许多的理想，他就是实实在在做一个。结果没有多久，你看罗马就盖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马可福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是神的仆人，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就是立刻，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有一个动作。最后弟兄姊妹，他的确完成了神的旨意。罗马建造起来，那个罗马是什么罗马？他的救恩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就你说他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不是讲空洞的东西。你看他用他自己鲜血，用他自己的命，他救了我们。结果你看，教会果然建造成功了，救恩果然完成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像罗马建造起来一样，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吗？不管伊达，不管罗马帝国已经不见了，但是大家知道，一天到罗马，你可以既见证说罗马的确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么为什么罗马能够造成？这些不是一天到我做梦的，这些家伙做梦的。所以呢，有很好的理论，非常好的思想，非常好的制度，但是弟兄姊妹，他不像那个罗马人一样，这个道路我打懂的，我就是一块骨干、实干、硬干，结果你看我就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最成功神的仆人，因为他是最忠心的。最失败的是谁呢？最失败的一个是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一个是马可，不要忘记，马可曾经。这个马可，你知道说，这个当保罗跟这个巴拿巴正要到从别家要西西里安提亚的时候，结果那个马可因为看见路太遥远了，太辛苦，他只能以为啊，跟着保罗传福音呢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因为听说保罗那个做见证了他，少年人就很喜欢，就跟着保罗走，觉得连跟保罗拿皮包都可以，没有想到真的出去传福音呢，那要受许多的苦，那么好不容易到了土耳其。在听说呢，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要走山路，而且等于是从以色列的南端一直走到北端，而且在那一段里面有江河的危险，有强盗的危险。你知道这个马可一打听呢，他到底是没有受过苦，他根本不能受苦的。所以后来他就跟保罗说：“我要回家，我想妈妈。”他就回去了。你知道后来他就开了小差了。所以你知道吗？在圣经，在这个圣经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可是个少了个指头的人，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少了指头的人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要当兵的。那么你可以不当兵，你只要把自己指头做多久的，只要把自己指头切掉就可以不当兵。所以是逃兵，你看见他别人都当兵他就逃掉了。所以马可就是这些中心的仆人嘛，不是开小差的，就好像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爱主都像马可一样，就很热心祷告唱诗，我们也把所有都献给你，等到一有苦难来到我们就溜了，我们很多理由就回去了。但你看保罗跟巴拿巴仍旧勇敢地往前去。那请我们记得，马可是谁写的？马可不应是马可写的，是曾经不忠实的一个人。他的支部是彼得，是彼得把所有的资料给马可的。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所以圣经有两个忠心神的仆人来衬托一个忠心神的仆人。而且他最后果然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说你是神的仆人， 你说神呼叫你，你有没有完成父神所托付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话讲得很好听，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规模，主所问的，我所托付你的有没有完成？我们许多都像希腊人一样，都做梦的，想好想大的事情，但是到底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到底是经营呢，还是草木合金，还是一把火就烧掉了呢？所以就是今天你在世界上可以得到荣耀，可以得到成功，可以得到兴隆，你可以得到地位，你可以得到许多人拥戴。问题是你是神的仆人吗？是神差遣你的吗？是神打发你的吗？如果是的话，那请问你是不是像，你是不是应该像马可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我们的主他确确实实忠心神的仆人。所以一个这个人物嘛，罗马人听得进去。你看见，如果你讲别的，罗马人听不进去。现在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为着完成父神的旨意，你看成果在这里。因为罗马人可以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罗马建立起来就好了。因为这一帮人都是实用主义的人，是外邦人的主，这是属于罗马人。但是记住，主也借着希腊，就是路加福音，就给了我们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为什么神用他写路加福音？科学家是做梦的，所有的希腊人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有一天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这是他们的梦。所以你去读哲学家，就是读希腊人哲学，你就知道说，他们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而这个梦做了多久呢？这个梦做了500年到600年。苏格拉底做这个梦，亚里士多德做这个梦，柏拉图也做这个梦，这都是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都做这个梦，就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把人间能够变成天堂。但有一天，有几个希腊人来到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当我们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告诉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意思是说，我既要把水变成酒，但是我真的把水变成酒不是时候，我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用尽，人家就用尽了，然后呢，你才把酒变成酒。世界的水为什么没有用尽？世界人还在做梦，希腊人还在做梦，代表大家都在做梦。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个理想，希望会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建筑成人间的天堂。这是他们说的。但是等到希腊人，这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要见耶稣。那等到这些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的门徒、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要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就证明什么？这个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这个耶稣老师这么说，他人子的荣耀是好大的。为什么？现在他真的是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是最后他为我们挂了十字架，就是那个酒榨。葡萄经过酒榨，就他果然把好酒留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神迹实在做了，去预告将来为我们定十字架。但是请问大家，这个世界怎么知道他的水用尽了？不要忘记，乃是等到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那就告诉我们说，他希腊人的梦已经破碎了。他们努力了500年、600年，他们想改造这个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你可以希望能够建造一个美丽的国度，一个美丽的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但这里面的成员是谁呢？你需要完全的人加在一起，才能够是一个完全的天堂。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污染的？这是个烟囱，那是个烟囱，那一个烟囱，每一个人，你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烟囱。你是烟囱，我也是烟囱，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不是污染世界是什么？你能 常吗？当然当然。你吸一口烟，我也吸一口烟。你想这个空气会好？你是打喷，他也是打喷。你看看，每个人都是打喷，没有几分钟，你看看这个房间什么味道？所以你说我们要维持干净的空间、空气，结果每个人是打喷，有办得到吗？办不到。有一个梦，这个梦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就这个陆家嘴的信息，他去了，他总是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做梦的，每一个人来到世界哪都不做梦的。但是就是你的梦实现了。孔子讲到大同世界，许多人都希望将来的世界怎样的世界，成功吗？不能成功。原因在哪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但陆家嘴好消息，他告诉那些对象说，我找到了真正的完全人，你们的完全人在梦里面找到的，但是我的完全人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找到的。这就是陆家嘴的报告，医生的报告。因为医生的观察比任何人观察更仔细。你要观察一个人，你从他童年一直开心，一直到他到了壮年，你观察的每一举每一动，最后你知道在陆家的档案里面，他抽出档案来，然后报告给我们说，我查到了，我终于查到了，这个人才是世界最完美的人，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教主。苏格拉底不能做教主，亚里士多德不能做，他们都是做梦的人，他们自己都是罪人。弟兄姊妹，一个在水里面，一个已经落在陷的泥巴很深的人，怎么能够救另外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必须选择？因为只有他有资格。但更好的消息，路加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他是仁子，而且他把仁子的荣耀今天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里面所得到的生命都是基督生命。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女。神成为人，不是叫人成为神，那是叫人能成为人。你如果懂得在耶稣第七章，懂得受的国跟人子的国一对比，就清楚了。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只有因为这个福音是个荣耀的福音。感谢主，我在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现在我们要借你一份恩待我，你把这些话拿给我，我们请你保守这些话，叫我们不是记着这些话，但是这些话要改变我。我们觉得这个礼拜是在你工作的礼拜，叫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懂的路亚，其实我们不懂。我们需要你用更多的启示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认识的你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微小。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借着你的话，叫我们能按住你的话，能够更深入、更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的恩待我们，把荣耀给归给你，靠你的基督。